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高级情报主管星期四在国会作证说，有确凿证据显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去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不过他们无法确定这是否帮助了川普获胜。美国国家安全情报总监克拉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罗斯有干涉本国和其他国家选举的长期历史，但是我们从未见过如此程度的直接干预选举程序。克拉伯说，俄罗斯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不仅盗取和泄露民主党的电子邮件，甚至还采取了典型的宣传、误导和假新闻的手法。克拉伯说，他无法确定俄罗斯泄露敏感资料是否影响了美国选民在11月8号做出的选择。不过他说，俄罗斯并没有干预点票结果。许多民主党人相信俄罗斯黑客攻击是为了帮助川普打败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一些共和党议员说，针对任何美国政党的外界干预应该被视为犯罪行为。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和国家安全局局长麦克·罗杰斯以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星期四说，如果没有来自俄罗斯最高层官员的直接首肯，莫斯科不可能对美国大选进行干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对于俄罗斯卷入黑客袭击抱有很大的疑问。川普星期五将听取情报部门简报。川普一再表示怀疑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不过他星期四发推文说，他非常钦佩美国情报部门，是不诚实的新闻媒体错误引用了他的讲话。日本星期五宣布召回驻韩国大使，抗议韩国城市釜山的日本领事馆前放置的慰安妇雕像。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日本将暂时召回驻韩国大使和驻釜山总领事。二战期间的慰安妇问题使日本跟韩国存在的长期争议，两国2015年达成协议要解决分歧，但是一些韩国民众仍在继续抗议。2011年韩国公民团体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竖起一座慰安妇雕像，最近他们把一座慰安妇雕像安置在日本驻釜山领事馆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这将对日韩关系造成负面影响。韩国称日本召回大使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决定。美国五角大楼说，从美军设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拘押中心释放的4名囚犯为也门人，这4人都被怀疑是基地恐怖主义成员，被关押了至少14年。这4人星期四到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他们在这里和家人团聚。沙特阿拉伯内政部说，沙特国王萨尔曼决定让这4人生活在沙特，并且参加一个改造和脱离极端主义项目。这4个人被关押在关塔纳摩湾间，没有受到具体的指控。据报道，美国政府准备在1月20号奥巴马总统离任前，还要向国外转移15名囚犯。不过现在看来，奥巴马总统要彻底关闭这个拘留中心的承诺，将不会在他离任前实现。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投票通过法案，批评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造定居点的决议。众议院星期四以341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了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支持以色列，并且表示美国未来将反对任何一边倒和反以色列的联合国决议。一个推动大麻合法化的团体计划在总统当选人川普就职典礼日免费发放大麻烟卷。哥伦比亚特区大麻合法化联盟1月20号将在早晨8点开始，在可以合法吸食娱乐性大麻的杜邦圈一带发放大麻烟卷，然后活动人士将步行到国家大草坪举行抗议。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聊聊在跨国企业中如何应对不同的文化，看看如何表达毫无概念，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本能。
Yeah, I went through major culture shock when I first went to China. People kept asking me about my salary. I mean, we almost never ask someone about that in the West.
Yeah, money is an acceptable topic in daily conversation among some Asian cultures. It took me a good 2 years to get used to American customs as well. First of all, hugging! Americans love to hug, but it kind of creeps me out.
Okay, we will run out of time for the show if we keep talking about this.Why don't we start our class first, and then we will discuss some more cultural differences later in the show.
好主意，同学们，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stinct. Instinct is spelled I-N-S-T-I-N-C-T. Instinct.
Instinct 是本能、直觉的意思。
Survival instinct
生存本能。
Animal instinct
动物本能。
The offer was too good to be true. My instincts told me it must be a scam.
这事儿简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定是个骗局。龙卷风来袭前，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妈妈毅然决定不让孩子藏在衣橱里，开车出去避难。结果呢，幸免于难。回来时，房子已被夷为平地。
Her maternal instincts saved her kids and herself.
她的母性直觉救了孩子的命，也救了她自己的命。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stinct, instinct, instinct.
I gotta say, sometimes your instincts are the best thing you can rely on.
I mean, you're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so your gut feeling about a person is usually right.But for me, it's a different story.
Well, that's why we're friends. I can always help you out for a small fee.
Ah, I was wondering when the real Yang Lin was going to come out.
Actually, there's only one rule to judging characters. When something seems too good to be true, it must be fake or a scam. It applies to both things and people.
Yeah, I guess. I just have a very trusting personality. I always choose to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and trust everybody.
Okay, let's stop this overflow of self-esteem. 我们赶快从吹牛大王这逃走，接着来听美国习惯用语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大家肯定都听过鸟叫，英语里形容鸟叫的象声词是
tweet, T-W-E-E-T, tweet。
你知道吗？现在有个网站叫做
Twitter，
可以用电脑或是手机在上面发送字数不超过140个字的短信。我也是最近才从年轻同事那里知道这个网站的，但还是不知道具体要怎么操作。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习惯用语恰恰可以用来形容这种情况，那就是
Not know beans about. Beans is spelled B-E-A-N-S. Not know beans about.
说一个人 not know beans about 一件事情，意思就是对一件事情一无所知，毫无概念。就拿我来说吧，如果你让我上网 tweet 你，那我简直就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
I do not know beans about it.
奥巴马夫妇入主白宫后，第一夫人米歇尔多次成为头版新闻。就在前不久，她在白宫开垦了一个菜园子。让我们听听下面这篇报道是怎么说的。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recently started a vegetable garden at the White House.It's a reflection of the many gardens that are sprouting up in backyards across the country. Even Americans who don't know beans about farming are trying it. Soon enough, these absolute beginners are enjoying their own delicious and healthy produce.
报道说，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最近在白宫开了个菜园。眼下，这样的菜园子在全美各地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就连对种植一窍不通的美国人也跃跃欲试。 没过多久，这些初次务农的人就能够尝到自己种出来的可口健康的水果和蔬菜了。
我和老公就是从去年开始种菜的，去年第一次尝试。
We did not know beans about it.
所以只种了西红柿、黄瓜和韭菜，结果大丰收。你还别说，自己种的菜味道就是不一样，又有利于环保，绝对是一举两得。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recently started a vegetable garden at the White House. It's a reflection of the many gardens that are sprouting up in backyards across the country. Even Americans who don't know beans about farming are trying it. Soon enough, these absolute beginners are enjoying their own delicious and healthy produce.
常听人说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真是这样吗？听听下面这个例子，你就会得出答案。
When Brenda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Jack, she was intimidated by his knowledge. When it came to his field, astrophysics, she frankly didn't know beans. But over several dates, she fell in love with his enthusiasm for galaxies and electromagnetism. It's amazing how much she understands now.
这个人说，布兰达第一次经人介绍跟杰克认识的时候，杰克的博学多才让他有些无地自容。对于杰克研究的天文物理学，布兰达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几次约会下来，他就被杰克对宇宙和电磁的热情折服了。现在他懂得越来越多，简直不可思议。
有趣的是 ，not know beans 的另外一种说法是 not know Jack。因此，在上面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说，对于天文物理学
，Brenda doesn't know Jack。
这里面的 Jack 指的就不是 Jack 这个人了。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When Brenda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Jack, she was intimidated by his knowledge. When it came to his field, astrophysics, she frankly didn't know beans.But over several dates, she fell in love with his enthusiasm for galaxies and electromagnetism. It's amazing how much she understands now.
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说 beans 豆子呢？或许恰恰是因为豆子小，微不足道吧。这个习惯用语早在19世纪早期就已经出现，一直沿用到今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odern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ing so fast. I remember just a year ago when my friends introduced me to WeChat. No one knew beans about it. But today.Everyone in China is using it.
That's true. All this modern technology makes the world a smaller pla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are everywhere.
True, but it's also a big challenge to understand how all these different cultures interact in the business world and in your daily lif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go through some tips about how to interact with your custom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Jim 和 Emily 是一家跨国公司从中国聘用的新雇员。公司人事部的 Paul 对他们进行文化差异的培训。
Hello and good morning. I'm Paul Higgins and I've been asked to help prep all of you for your new positions.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Well, let's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shall we? Each of you will be traveling to business meetings, attending fairs and exhibitions, as well as receiving clients from abroad. It's therefore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make a good impression.Let's start with how to greet people.
Paul 自我介绍以后，马上展开培训。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Paul 说的
To prep someone for his or her new position.
指的是就职以前的培训。作为跨国公司雇员，要经常出去开会、参展、接待外国客户，因此给别人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It's important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Yes, Emily.
Why do some Europeans kiss each other when they say hello? I've even seen men kiss each other.
Yes, in some places in Europe, such as France, people do give each other a light kiss on the cheek. It's considered friendly and is not sexual in any way.
But Americans wouldn't do that, would they?
No, it's highly unlikely that an American would offer a kiss.
欧洲人见面喜欢在脸颊上蜻蜓点水地亲一下。
A light kiss on the cheek.
那美国人呢？ Paul 说。
It's highly unlikely that an American would offer a kiss.
就是说，美国人几乎绝对不可能这样做。
But Americans seem to like to hug each other frequently.
That's true.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to hug. But usually it's people who have met before and perhaps haven't seen each other in a while that might hug. At a first meeting, a hug would be very unlikely.
Hugs kind of creep me out. I don't really like to be touched by strangers.
美国人似乎很喜欢拥抱。Paul 解释说，其实只有很久不见的熟人才会彼此拥抱。初次见面一般不会。Emily 说她不喜欢陌生人碰她。
Hugs kind of creep me out.
拥抱让她浑身不自在。
Fair enough. I'd say hugging is not usually appropriat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Some people are a bit overly friendly. But if the person initiates it, I'd recommend you grit your teeth and go along with it. Otherwise, people might think you are rude.
So...The same rule would apply to getting a kiss from a European. If they initiate it, just go along and be friendly, right?
Yes. As the saying goes,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In other words, follow the local customs.
Paul 也承认拥抱并不适合商业场合，但有些人确实会 over-friendly, 过分友好。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员工
To grit your teeth and go along with it.
咬咬牙，硬着头皮去硬核。
Grit is spelled G-R-I-T.
常言说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要入乡随俗。
Paula 说，欧洲人呢喜欢 a light kiss on the cheek， 见面时行亲吻礼，而美国人呢则更喜欢 hug， 拥抱。他说，有些人确实 over friendly， 过于热情。但是如果在商业场合 ，you have to grit your teeth and go along with it， 得咬咬牙，硬着头皮去迎合。
Yep,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没错，入乡随俗。So, Mike, what was the biggest culture shock you encountered when you were in China?
That would have to be how Chinese girls behave around each other. You know, Chinese girls like to walk hand in hand or feed each other food. In America, girls would never, ever do that unless they were a couple.So that always confused me until a friend set me straight.
没错没错，这倒是真的。而且啊，东西方文化中还有很多谈话的禁忌呢，也是不同的。我们接着来听 Paula 是怎么说的。
礼节美语。
Jim 和 Emily 是一家跨国公司从中国聘用的新雇员。公司人事部的 Paul 对他们进行文化差异的培训。Emily 说
I know that we will be expected to chat and make small talks with our customers, but I'm worried I'm going to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There are a couple of topics that are considered no-nos in Western culture. It's best to avoid discussions on politics, religion, and money.
Why is religion a sensitive topic?
聊天 to chat, 也可以说 to make small talk. Emily 担心跟客户聊天的时候会
To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意思是说话不得体，讲错话。Paul 说，在西方文化中，确实有一些话题是
No-nos.
最好不要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宗教和金钱。宗教为什么是敏感话题呢？
Well, there are a lot of religions, and each one thinks very differently. Overall, it's an area that could cause trouble, so it's best to stay away from it.
When I visited Italy last year, I noticed a sign at a church asking people to remove their hats. Why is this necessary?
In some religious centers, it's considered impolite to wear hats. Many Western people also think you should remove your hat when dining or in a more formal setting.
Paul 解释说，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如果话不投机，就很容易出问题。
So it's best to stay away from it.
所以最好远离这个话题。 Jim 问，为什么意大利有的教堂要大家摘掉帽子？ Paul 解释说，某些宗教认为戴帽子很不礼貌。
It's considered impolite to wear hats.
而且在西方，正式场合和饭局一般都要把帽子摘下来。
You said money is off limits as well. Can you explain?
In some parts of Asia, discussing salary amounts or how much you paid for something is an acceptable conversation topic. But in the West, people get very uncomfortable when discussing money.
That makes sense. Money can be a tricky subject.
金钱也是 off limits. 禁区。在亚洲某些地方，工资收入可以是聊天的话题，但是在西方，问别人赚多少钱往往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所以说
Money can be a tricky subject.
Okay, a couple more important points. In some Asian societies, when you meet someone and you notice they have put on weight, you might say, hey, you've gained weight. But in the West, it's almost never appropriate to comment on someone's appearance.
But why? It's not a criticism, it's just an observation.
In the West, it is viewed as a criticism. So don't comment on age or weight.
I think it's best to simply say, you look well.
Yes, that would be perfect. Thank you all for your attention, and we will meet again next week.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见面千万别说你发福了。
That's a no-no.
西方人几乎从来不讨论别人的外表，还有年龄。
Don't comment on age or weight.
一定要记住哦。
Emily 担心跟客户聊天的时候会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意思是说话不得体。 Paula 说，在聊天的时候不要涉及宗教、金钱和政治， It's best to stay away from it。 而且 don't comment on age or weight， 不要评价别人的外表还有年龄。 But Mike, I always comment when you gain any weight。
Yeah, now you knowIt's considered very inappropriate in Western society.
But it's common to comment on other people's appearance in China. Like, you seem to have put on a little bit of weight recently, Mike.
You little...
it's culture difference, so you can't blame it on me. 好了，同学们，我们接着来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unner up, runner up.Runner is spelled R-U-N-N-E-R, runner, and up, U-P, up, runner up.
Runner up, 比赛里的第二名。
Jason came in as the runner up in the 200 meter hurdles.
Jason 在200米跨栏中名列第二。在美国国家地理小蜜蜂比赛中
12-year-old Southwick Karnick got all five questions right in his one-on-one duel with the runner up to clinch the title.
12岁的卡尔尼克在跟亚军的一对一对决中五道问题全部答对，赢得冠军头衔。
American Idol Season 12 runner-up Cree Harrison says that she has no regrets about her time on the show.
美国偶像第十二季亚军克里·哈里森说，参加这个节目的全过程她没有一丝遗憾。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unner-up, runner-up, runner-up.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you and me, you're always the runner-up.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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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Hold on, Yonglin. Remember that time when we had the president of the show election and you just ignored the results because you lost? I still have the evidence. I think someone's number is up.
Oh,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Somebody's number is up. Let's check it out firs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6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在美国，一到星期五，很多公司里的员工都会轮流带多纳圈到办公室跟同事们分享，我们办公室也不例外。老实说，我本人并不喜欢多纳圈，太甜，而且离我家最近的一家多纳圈专卖店开车20分钟才能到，很不方便。你猜明天轮到谁带多纳圈？没错，又轮到我了。这倒让我想起一个有趣的习惯用语，叫做
Somebody's number is up. Number is spelled N-U-M-B-E-R. Somebody's number is up.
Somebody's number is up.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气数已尽，要倒霉了。就好比我虽然自己并不喜欢吃多纳圈，而且又要绕道去买，但是轮到我了，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说
My number is up。
不过跟下面例子里这些人相比，我恐怕还算是幸运的。我们一起听下面这段话。
We knew to expect another round of layoffs, so I had a bad feeling when my coworker got called in to meet with the boss. Sure enough, his number was up. He and five other associates were given 1 hour to clean out their desks and turn in their office IDs. I'm just lucky I still have my position.
这个人说，我们都知道还要裁一批人。所以我的同事被老板叫去谈话，我就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果不其然，轮到他倒霉了。他和另外五个人被要求在1个小时内整理好自己的东西，交还工作证件。我的运气还不错，至今还有工作。
现在经济不景气，谁都可能会丢饭碗。我的一个朋友就很担心，她老公如果在3个月之内找不到新工作的话
Their number will be up.
他们就要惨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e knew to expect another round of layoffs, so I had a bad feeling when my coworker got called in to meet with the boss. Sure enough, his number was up. He and five other associates were given 1 hour to clean out their desks and turn in their office IDs.I'm just lucky I still have my position.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倒霉。比如说我的邻居 Judy Allen 就刚刚当选连任了市议员。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段政治评论。
Judy Allen's re-election to the city council confirms that her number isn't up yet.It's true that she may have made some political enemies in her first term, but the majority of voters still felt she did a good job. And what they want now is to see her build on her success.
这个人说 ,Judy Allen 当选连任市议员说明她的政治生涯还没有走到尽头。不错，她在第一个任期内确实树了一些政敌，但是大多数选民还是觉得她干得不错。他们希望他能在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我的另外一个邻居可就没这么走运了。他儿子开车回家的路上跟一个醉酒开车的人撞上。按我邻居的话说，现在马路上这么多危险驾驶的司机。
You never know when your number will be up.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倒霉。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Judy Allen's re-election to the city council confirms that her number isn't up yet. It's true that she may have made some political enemies in her first term, but the majority of voters still felt she did a good job. And what they want now is to see her build on her success.
大家也许会问，这个习惯用语是怎么来的呢？根据我的研究，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19世纪早期出现的。Number 当时指的可能是没中的彩票上的数字。也有人说 ,Number 是指任何可以用来辨别某个人身份的数字。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o, I guess there's no point in competing with me when you're not even in the same league.
Well, let's be friendly, co-workers. You know, just be friendly one time.
All right, 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And I'm always the winner.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高级情报主管星期四在国会作证说，有确凿证据显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去年十一月的总统大选，不过他们无法确定这是否帮助了川普获胜。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说，俄罗斯有干涉本国和其他国家选举的长期历史，但是我们从未见过如此程度的直接干预选举程序。克拉伯说，俄罗斯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不仅盗取和泄露民主党电子邮件，而且还采取了典型的宣传、误导和假新闻的手法。克拉伯说，他无法确定俄罗斯泄露敏感资料是否影响了美国选民在11月8号做出何种选择。许多民主党人相信，俄罗斯黑客攻击是为了帮助川普打败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一些共和党议员说，针对任何美国政党的外界干预应该被视为犯罪行为。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和国家安全局局长麦克罗杰斯以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星期四说，如果没有来自俄罗斯最高层官员的直接首肯，莫斯科不可能对美国大选进行干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对于俄罗斯卷入黑客袭击抱有很大的疑问。川普星期五将听取情报部门简报。川普一再表示怀疑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不过他星期四发推文说，他非常钦佩美国情报部门，是不诚实的新闻媒体错误引用了他的讲话。日本星期五宣布召回驻韩国大使，抗议韩国城市釜山的日本领事馆前放置的慰安妇雕像。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日本将暂时召回驻韩国大使和驻釜山总领事。二战时间的慰安妇问题是日本跟韩国存在的长期争议，两国2015年达成协议要解决分歧，但是一些韩国民众仍然在继续抗议。2011年韩国公民团体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竖起一座慰安妇雕像，最近他们把一座慰安妇雕像安置在日本驻釜山领事馆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这将对日韩关系造成负面影响。韩国称日本召回大使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决定。美国五角大楼说，从美军设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拘留中心释放的四名囚犯为也门人，这四人都被怀疑是基地恐怖主义成员，被关押了至少14年。这四个人星期四到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他们在这里跟家人团聚。沙特阿拉伯内政部说，沙特国王萨尔曼决定让这四人生活在沙特，并且参加一个改造和脱离极端主义项目。这四个人被关押在关塔纳摩湾期间，没有受到具体指控。目前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还剩下55名囚犯。奥巴马总统8年前就任总统时曾经承诺要关闭关塔纳摩湾。据报道，美国政府准备在1月20号奥巴马总统离任前还要向国外转移15名囚犯。不过现在看来，奥巴马总统要彻底关闭这个拘押中心的承诺将不会在他离任前实现。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投票通过法案，批评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造定居点的决议。众议院星期四以341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了这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支持以色列，并且表示美国未来将反对任何一边倒和反以色列的联合国决议。美国上个月第一次弃权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造定居点决议的投票。过去联合国在讨论这类决议时，美国都动用安理会永久成员国的否决权来阻止决议通过。一个推动大麻合法化的团体计划在总统当选人川普就职典礼日免费发放大麻烟卷。哥伦比亚特区大麻合法化联盟1月20号将从早上8点开始，在可以合法吸食娱乐性大麻的杜邦圈一带发放大麻烟卷，然后活动人士将步行到国家大草坪举行抗议。在川普就职演讲进行到4分20秒的时候，数千名抗议者将点上大麻烟卷，420是大麻的代号。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除旧迎新之际呢，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再次出现大面积的雾霾，北京、天津还有其他的多个城市都笼罩在浓重的雾霾之中。雾霾导致了飞机航班取消，地面交通受阻，当然对民众的健康更是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去年的12月中旬开始，中国当局已经在华北许多城市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的预警，并且下令数百家工厂减产或停产，以降低短期污染气体的排放量，但是看来收效甚微。中国从2014年开始向污染开战，更是从去年元旦开始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但为何雾霾越来越重，间隔越来越短，而且持续的越来越久了呢？饱受雾霾之苦的中国人民到底何时才能重见晴朗天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从纽约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中博士。黄博士您好。
你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从北京与我们进行 Skype 连线的是时事评论员舒可欣先生，欢迎您舒先生。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利用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或者告诉我们您所在城市是否也饱受雾霾之苦。同样的，观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这一场新一轮的雾霾，很多的中国民众把它称为跨年霾，它让许多中国地区新的一年都是在雾霾中开始的。到底这一波新雾霾有多严重？英国有一位工程师波普，他元旦当天呢在北京拍摄了这段长达20分钟的雾霾视频，不过他把视频浓缩为12秒的缩时影片，短短几天已经有30多万人点击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波普他所拍摄的这段影片中，本来可以看到北京是晴空万里，随后这个浑浊的空气从远方快速的逼近，天空立刻就被这一片黄褐色的雾霾所吞没了，建筑物呢几乎是没有办法再辨识。有很多的网友说呢，看了这段视频让人觉得自己都快要窒息了。我想第一个问题要先来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舒先生啊，您在北京跟我们谈谈过去这几天的雾霾情况到底如何，您自己出门了吗？
这几天的雾霾非常非常严重，我除了既定的几个行程以外，我就是没出去，整天在家里面开着这个最大功率的这个空气净化器，尽可能让家里保持一个低水平的这个 PM2.5 的指标。也感谢，因为我们退休了，但是那些年轻人们需要上班的，特别是在公路上工作的，在户外工作的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辛苦，他们躲不掉。我个人是还算是在所有人群里算是最幸运的，那当然中南海里的人也幸运，他们也会在有空调的房间里过日子，我们差不多。
是，那么跟我们谈谈您的观察，这几天来在北京当局对于这样的一个重大雾霾情况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处理，民众满意吗？您的观察。
当然是不满意，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人对这种天象满意或者这种现象满意。那么我们小的时候呢，北京也是会有雾，也会有霾，但是那个时候呢，比如说都是农民烧秸秆啊，这些它的即便是有颗粒有烟味，大家也没有觉得它会对身体有什么不好的。但是随着人们知识的这个普及呢，大家知道 PM2.5 里有很多可以致癌的物质，那么这个因此大家就越来越对这种东西进行恐慌，再加上工业革命英国当时孤独孤儿的那段时间，英国死了那么多人，几千人啊，所以这些事情呢都令中国的大众呢非常的恐慌啊，特别是像今年这次跨年，本来过年大家应该能够开开心心的走亲戚串朋友， 结果大家都堵在这个，就躲在自己家里面，然后连飞机也飞不了。这个确实已经造成了民众的普遍的恐慌和不满。
是，我接下来就想请教我们的这个黄延中黄博士啊，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谈一谈，每到雾霾的季节，我们看到媒体通篇的都在讨论到底雾霾的元凶是什么，为什么年年越来越严重，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这个雾霾它在这么多年来似乎看来情况并没有改善，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雾霾越来越重，持续的越来越久，而且相关的间隔越来越短，感觉它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了，到底是为什么呢？黄博士。
好的，那基本上实际上我们就是如果科学的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每年这个污染天数，根据这个统计数字，实际上基本上是这样，2008年以前呢，主要是我们看的水体污染和土壤污染，那雾霾呢很大程度上是2009年之后开始越来越多，这当然与当时的这个经济上的刺激政策带来了这个基础设施的过度扩张、房地产建设这方面的有关系啊。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再看2014年再到2016年之间呢，实际上每年污染天数呢实际上是下降的啊。但是呢，这种下降是我们说的总平均天数的下降，因为这种改善呢主要是发生在夏季。北京的污染我们也看到主要是集中在冬天，就是我们说的从11月到1月这三个月造成很多严重的污染啊。如果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些分析的话，基本上啊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归结到就是说这个冬天了，因为燃煤增加，特别是民用煤啊，这个用闪烧的方式啊，这个使用它越来越多。然后同时呢，因为这个煤的运输呢需要使用重型卡车，那重型卡车它的尾气排放那就非常非常高，相当于几百辆甚至更多的轿车的这个排放量，所以一下子到了冬天的这个时候呢啊，这个雾霾就上来。
嗯哼，是。但是黄博士，我们也提到了，刚刚说到这个中国政府从2014年就开始说要向污染来宣战，很多人说3年了，看起来是节节的败退，而且当局也提出了重罚，也提出了停产或减产类似相关的规定，为什么在治霾这条路上，看来政府的努力仍然在节节的败退呢？
好，因为现在这个实际上中国是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这个雾霾啊，它的这个治理首先是难度是跟历史上相比，还有跟其他国家现状相比，实际上是难度是非常大的。这种难度大首先体现在我们说的这种污染源，它是不是单一的污染源，它是所谓的复合污染源，我们说的燃煤、集中车的排放、钢铁的产能，还有这扬尘，所有这些都是造成那个雾霾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更不用提就说他们这种污染源之间本身的相互作用啊，还有跟阳光的这种相互的这种化学作用产生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PM2.5 啊，这个它的值就会越来越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它的雾霾，它的污染的范围极其广阔，现在我们也看到就是即使像江苏这种地方也第一次发布了红色预警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造成的危害都，就是刚才那位苏先生提到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危害不仅仅是对于就是说这个平常生活的不便，而且就是说它的健康的影响就算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是说一方面造成了很多就是比方说我们说的肺癌啊，其他的这种疾病，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比方说它这个空气中所含有的对于我们说的抗生素我们说的这个我忽然一时想起了一个中文的词了，就是说它对就是能够就是对抗生素耐抗生素的这种
它的抵抗性啊，
还抵抗性，还有就是说甚至对于我们说的男性啊不育的这些影响，都是现在我们才开始逐渐的发现。
是，那么稍后我们也要继续再请黄博士跟我们谈谈，当然这对民众的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危害。那么我继续想回到在北京的舒先生，舒先生您刚也听到黄博士说确实治理的难度很大，那么当局也采取了一些作为，可是也有很多人说那为什么在举办奥运的时候，在举办 APEC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蓝天呢？那表示其实是做得到的，所以到底现在雾霾的严重，它的症结在哪里？是不是因为政府真的 做到治霾的努力，还是说只是说不去做呢？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一直是持这种观点，就是由于中国政府它实际上是一个一党执政的政府，议会呢对政府的约束力或者对政府平时的工作的监督力度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才会造成我们这个国家就所谓集中财力办大事儿，就是说想做什么事情都做得成，包括1997年的经济危机我们也度过了，几次几次的经济危机中国能躲过，因为他一个党来确定，他实际上全国以全国的力量来做的一件事。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在奥运会在 APEC 等等期间想让他拦他实际上可以拦的，就是中国政府对天后的控制实际上是有办法的，但问题是为什么不做？那么当然这跟经济也有关，如果要让所有的产生雾霾的源头都关闭的话，那么就会造成很多人的失业，但是其实失业对中国来讲也不是问题，他曾经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失业中国政府也平安度过了，因为中国这个国家特别有意思，民众非常老实，所以现在来讲我觉得对这个雾霾的成因呢这么长时间呢没了解清楚。那么从我个人在北京生活的经验，过去北京烧煤所以一到冬天呢就有很多烟，但那个时候呢民众并不觉得二氧化硫啊什么是个问题，也没有像这么严重的雾霾。那么政府这么多年确实在煤改气煤改电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雾霾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那么这个东西就是科学家不能够在网上公开的讨论，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关于雾霾的讨论政府来删帖，其实你让大家实名的公开的讨论，让中国科学院大气研究所比方说健康各种各样研究所的专家用他们的实际的名字来参与讨论，其实更能够让大家知道，更快的知道这个雾霾的成因，而不能只是官方的人来研究雾霾。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民众对官方越来越不信任，现在在网上一些关于雾霾的稍微过低一点讨论的帖子都会被删掉，其实这个已经不仅仅单单的是一个空气质量问题，而是一个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的问题。甚至你越删帖的民众就越恐慌啊，这个就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很多问题我觉得出自于在中国没有办法公开讨论一个社会问题所造成的。
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就可以利用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平台来谈一谈您对雾霾问题的看法，或者提出您个人的一些经历。那么在我们的电话线上还有我们的网络上，现在都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就先来接听这一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是中国的宣传把雾跟霾经常混杂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因为雾跟霾是两种现象，雾是空气中的水分遇冷结成的小水滴形成的，而霾是烟尘油质是吧，这微颗粒混杂在空气中形成的，前者雾是自然现象，霾是人为的污染造成的，而且雾是一对人是没有什么危害的，而且还是也造成一种很好的自然景象。你像东北有雾凇是吧？真的，现在经常说雾霾，其实雾就是雾，霾就是霾，所以必须把这科学界定。这个霾怎么造成的？现在众说纷纭。我听说前不久什么有的地方连饭店的炒菜都不让炒了，说要吃凉拌菜、凉拌黄瓜，因为说炒菜造成雾、造成霾。我想是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都是一些专家学者们那个夸夸其谈，是吧？还有抽烟造成的等等，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当然说不是这个霾，不光中国有，据说什么法国也有，是吧？我认为这是社会工业化造成的，这个成因是很复杂，但是再复杂也能够界定吧，也能吧。刚才那个有一个，有一个嘉宾说了，让老百姓讨论讨论呢，是吧？争论争论，都是一些所谓正能量学者那种坐而论道，是吧？连什么据说笑话，据说说人类过多，说奶牛放屁也能造成雾霾，是吧？就有些东西让大家讨论讨论，
谢谢
各种因素来，主要原因是什么？
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
这些东西也不是什么、
非常感谢您，是河北张先生，因为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其他的观众朋友在等候啊，我们谢谢您的意见。不过我想先就刚刚张先生所提的雾与霾的这个分开处理，我们知道，我想请教黄延忠博士，我们看到了这一次呢，中国的中央气象台呢发布了史上的第一个大雾的红色预警，但是对霾则是维持在橙色警报，所以很多人觉得这很有意思，把雾的警报与霾的警报分开来处理。甚至在前一阵子我们也看到了北京说拟议要把雾霾列为自然灾害，结果引发了很多的专家质疑，觉得这是政府在推卸责任。您的看法，雾与霾是应该分开来处理，或者是如果要合并处理的话应该怎么来做呢？
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位张先生说的，实际上雾跟霾确实是应该的分开来处理。因为霾呢，过去我们一直是因为不了解它的这个危害啊、成因啊，就一直把它当作一个雾实际上一直到2013年的时候我们还一直是这么认为。那主要是因为2013年的春节以后，那一下子就是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然后媒体就用这个雾霾这个词，然后呢老百姓也就很快接受了，然后就大量使用。但实际上呢，就像很多专家也都指出了，这个雾霾呢就本身这个词是不是一个很科学的规范性的一个学术名词特别是就是说气象环保部门呢，这些专家呢应该是抵制用雾霾这样一个词来指代大气污染和这个环境的质量用这个霾或者灰霾这个词呢可能更确切。所以呢，就如果把雾跟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进行预警预报呢，可能不是很科学，而且呢也多少给人一种推卸责任的这种感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把雾跟霾分开来作为进行预警预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做法。
那黄博士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有可能来评判出这次严重的雾霾有多少是雾的成分又有多少是霾的成分吗？这可能做到吗？
从科学严格应该是从技术上来讲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对这方面不是很特别熟悉，也许舒先生可以有更多的这个观察，我想是。
那么舒先生您的看法，同时对于北京方面要把雾霾列为自然灾害，您的看法和反应是什么呢？
首先雾可以作为自然灾害，但是霾如果作为自然灾害，我就让我想起三年自然灾害了，就是政府为了推卸自己的公共责任，然后把一些明明是人为造成的因素然后归责于自然，归责于他人。中国人有一个特别坏的习惯，就是自己不扛责任，遇到什么事情都赖别人。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推给一个人来承担，比方说四人帮、林彪、毛泽东诸如此类的，他们谁都没有责任，这是推给自然是特别荒唐的雾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水蒸气，霾呢那就是灰的颗粒，有的时候可能沙尘暴可能与自然有关，但其实和我们人类也能改变。我觉得作为人类应该更多的扛起责任来，从政府就应该扛起责任来。如果政府都不扛责任，把什么都赖给自然，那民众纳税干嘛？民众中国几十万亿的税不就是为了让你们改变自然吗？过去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讲过与天斗其乐无穷嘛，不就是一直在于洪水啊这些台风啊自然灾害做斗争，否则要你政府干嘛？所以我觉得把霾做成自然灾害完全是逃避责任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雾霾这个词大概从2011年开始第一次由潘石屹写过一个微博，是因为美国大使馆那时候还是骆家辉作为大使在美国大使馆公布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应该感谢这个事情这个故事，因为在中国最近代的很多科学技术都是从西方来的电视啊、电报、电话呀、汽车呀、互联网，甚至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从西方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呢，我觉得有些人呢特别这个丑化极化西方人，说西方人谈雾霾的事情就是要与中国为敌啊，完全没有这个，把这个事情政治化是非常没有意思的。那么在英国当年也死了那么多人，英国全民也会反思。那么在这个洛杉矶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对吧？也相应的都有反思。其实在中国来讲，我个人认为治理雾霾，我还是那个观点，比民主宪政的国家要容易。因为那些国家要有一个治理雾霾的方案，要政府提交一个预算，要政府然后向国会申请，国会讨论审批。而在中国其实一个人说了就算了，
啊，比如说一个环保局局长跟这个党中央习近平打个报告，说我要多少一万亿，我就能解决治理。这其实是一个人说了就算，他这效率至少是很高。现在的问题就是能不能集思广益，能不能让这些人都出来讨论，能不能允许大家公共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允许公共讨论的话，让大家本来就提心吊胆的东西就更变成了小道消息。
是，
其实我觉得雾霾不是问题，是雾霾，中国的问题是氛围，是公共话题的讨论氛围比雾霾的问题还严重。
嗯哼，我们知道舒先生上个月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探讨过，在12月份成都也遭遇了雾霾。那么当地有一些艺术家，还有一些这个异议人士呢，以戴口罩的方式来抗议，结果遭到了当地警方的强力镇压。那么当时也有人说，这个雾霾都不准讨论，连口罩都不让戴。所以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其实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在提供他们的意见。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这位署名叫自由报名的这位网友呢，他就说雾霾不散在于大陆统治集团为了一己的私利刻意放任污染来维持经济，如果想再见晴朗天，只有让这个统治集团垮台才有可能。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北京有一位丁海洋律师，他也在几天前发布了他对雾霾的一些看法。同样的，跟舒先生一样，他认为民众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能够来表达他们对于雾霾的危害还有他们的担忧。那么丁海洋律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雾霾是涉及到你我的基本生存权，消除雾霾不要指望别人，要靠自己，要从发出声音开始。如果你认为说了也没用，雾霾跟你无关，那我无话可说。如果连发出声音都要感到恐惧，那你是活该要吸雾霾。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中共会不会完全不管雾霾了，以后要出了事就直接变成这是3年自然雾霾灾害。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叫焦爱因斯坦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说，这个广大的民众心里最清楚，在夜里各大工厂黑烟齐冒，偷排泛滥成灾，百姓是心存恐惧，忍气吞声，神州大地就要这样在毒气中慢慢的等待消亡，悲惨。那么我想请舒可欣先生利用最后的一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到底现在来谈中共的治霾还有谈的空间吗？有可能做到吗？
我个人觉得目前的情况下做不到，但是还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情况已经在改变，但是通过税收其实在短期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我们看到税收的作用是收来税，用这个钱来治理这个污染。那么由于我们中国的税收不完全公开，所以收到的税收是成为了腐败分子的囊中物呢，还是成为了政府公共这个单出国留学或者是什么考察的这个路费呢，还是真正用于治霾呢？这个我们都不清楚，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中国历来都是有法不依的，那么政府的税收实际是就是造成了税务的官员和企业之间的一个寻租的一个手段，就是今天去你那罚钱，如果你给我私人一点钱，这事儿就不罚了。这个是在中国太普遍了啊，所以我觉得税收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我们不能像西方的民主宪政的国家一样来考虑用税收杠杆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在中国，中国的是执法不严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所以习近平刚这个政府必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发动群众，因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之所以成功，它就是有好的就非常好的利用了发动群众，比如说刚才那个网友说的，那么现在这些工厂都在排放夜里头，那么人民是看得见的，民众可以拍手机，可以拍录像，然后发给政府，政府办就是了。我们没要求政府公务员每天24小时都睁着眼睛上班，你早上可以9点钟来，但是你公开你的信箱，我们发了这个民众发了这个夜里偷着这个排放的这些企业的东西，你去查就行了。
嗯，
现在的问题恰恰不是这个，所以他就是在网上各种各样的这个有关的新闻呐、或者不新闻呐、或者自媒体的东西，他就封杀。这个其实就是助长了这些企业排污的这个情况。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黄延中博士，还有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和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我们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要为您探讨的是，从政治维稳到经济维稳，中国的经济能否再现繁荣？ 也请您准时锁定明晚9点钟的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